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系统神学一百讲第五十讲。亲爱的朋友，今天王老师将继续讲救赎论。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不但知道，而且有确实凭据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个凭据不是从律法来的，乃是从圣灵来的。圣灵借着道和我们的经验，让我们知道这是与福音相合的道理，也是实在能够感觉到的。当我们处于患难之中的时候，我们能够从福音得着安慰，又能胜过惧怕，不再怀疑。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只要有信心，就可以得着帮助。也正如保罗所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动工，就是内在的真实见证。朋友，你为身为上帝的儿女而喜乐吗？你为有这样的救恩而雀跃吗？来，我们听王老师谈救赎论。
系统神学一百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们今天要看最后一次的罗马书，然后我们下一次就要继续来归纳圣经里面的救恩论。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罗马书八章后面的一段，我们提到罗马书六七八三章都在描写我们一个已经称义得生命的人的光景，第六章提到胜过罪恶的生命，第七章提到胜过律法主义，我们是得到这样的生命，第八章提到很丰富各样我们在基督里或者说在圣灵里面的各样属灵的一些福气或者特权。我们在上一讲里面已经提到了我们第一大福气，就是已经被不再被定罪，而被称为被算是被当作是一个义人，基督的义已经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是第八章一到四节，基督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罪已经归在耶稣的身上了。然后第五节开始，我们在上一讲提到了我们因为有圣灵的内住，因为有圣灵的内住，我们可以体贴圣灵，我们可以产生生命平安的结果，更丰盛的生命，更加与主亲近的那种平安与和好。以前是不能服神的律法，是不服也是不能服，现在是可以服，也能服，而且产生生命跟平安，而且得神喜悦，有这样美好的结果。另外我们提到我们有基督的灵在我们心里的话，我们呢虽然有一天肉体还是会死，但是我们的心灵就因为义的缘故活着，而且是永远活着。那我们活的意思就是有力量，我们今天已经苏醒过来了，那么不但我们的灵魂活着，而且有一天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那当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上帝，也必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就是圣灵，叫我们的肉体又活过来。所以我们另外一个特权是圣灵有一天会使我们这个身体复活， 不但复活，而且是得荣耀，那个我们等末世论再谈。接下来提到上礼拜上一讲里面提到另外一个特权，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肉体的欲望像主人一样，我们如今呢，我们靠着圣灵可以致死身体的恶行。以前肉体是主人，肉体的欲望是主人，我们那样子的顺从他，结果是死亡。而如今顺从圣灵，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却必要活着，这证明我们是一个已经得永生，已经从死里这个出死入生，已经活过来的人了。另外一个特权是什么？在圣灵里或者在基督里的特权，就是有神的灵引导，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有儿子的心，我们可以呼叫上帝为我们的阿爸。我们原来是奴仆的心，我们已经变成儿子的心了，跟不但被收纳为基神的儿女，不但跟基督一起做神的儿女，而且我们是可以呼叫他阿爸，是很亲密的称呼，是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耶稣怎么样跟父神亲近，我们可以很类似的那样的跟父神来亲近。我们跟基督一起做儿女，是亲爱的父，是一个亲切的家人的关系。启示录里面描写是神的帐幕在人间，上帝好像搭一个帐幕跟我们同居一样。如果你到过西北，看过蒙古包，其实西北不只是有蒙古包而已，还有什么哈萨克包等等，各种不同的游牧民族有一些不同的包，这些包都不会太大，在包里面一起生活。如果他们邀请里面到里面做客，那表示对你很亲近啊，这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跟父神之间也是这样子的，很亲密的关系。这是在圣灵里面另外一个很宝贵的特权。另外还有什么特权？我们可以跟基督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而这个苦其实是暂时的，而荣耀却是永远的。这是我们在基督里，或者说在圣灵里面，我们得生命，成为义人，成为神的儿女之后的种种的特权。这是上一讲有谈过的。在上一讲最后的时候，我们提到顺便提到一件事情，这是保罗顺便讲的，当然也是上帝故意这个让他在这里带出一个万物也要得救的信息。受造之物他们被人类连累了，所以呢坐在叹息劳苦当中，他们在等候得救的日子。当有一天神的众儿女们一起得荣耀，一起显出神儿女的荣耀的时候，这一些受造的万物，还在受苦叹息中的万物，他们也要一起脱离败坏的辖制，一起跟我们一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这个是谈到万物现在的情况跟他们的期盼，这是用拟人话来描写的。其实万物是不会讲话的，但是用人的这个拟人化的方式来描写，他们有一天也要脱离败坏的辖制，也要享受这个自由，享受很多的舒服跟福气。这个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才看得到了，等耶稣再来之后。好，这是顺便提到的他们的得救。那接下来23节我们要继续来看，我们这些已经有儿子名分的，我们信耶稣不但称义，不但不被定罪，被称为义人，不但成为神的儿女，可以进入神的家。我们有儿子的名分，我们不但称义而已，我们也得到儿子的名分，可以进入神的家，可以享受神家里面一各样的丰盛。那么我们如今是还是心里面有叹息的，因为我们的肉体怎样？我们虽然我们的心灵已经有圣灵初结的果子，这是 三节说的，我们心灵虽然有圣灵初结的果子，我们开始对属灵的事情有一些体会，有一些了解，有一些享受啊，有一些美好的结果。可是因为我们的肉体还没有得救赎，有时候我们难免还是叹息，我们等候，我们能够充分的彰显神儿女的荣耀啊！这个我们已经有神儿子的名分哦，但是为什么说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因为身体还没有得救赎，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彰显神儿子的那种荣耀来。我们的身体不但没有彰显荣耀来，反而是随着时间呢，一天一天的朽坏，我们肉体毁坏。虽然内心可以一天心思一天，实际上我们的肉体呢是渐渐败坏，还没有得救赎的。所以呢，我们还在盼望。所谓盼望就是什么？就是还没有得着。如果已经看到了，二十节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因为那个不是盼望，已经得着了。我们在盼望是因为还没有得着，我们的肉体还没有得着。但是我们既然盼望，我们就要忍耐等候，因为上帝从来是没有落空的，他所应许的必要成就。那么这里提到说，关于肉体得复活、得荣耀、得改变的这件事情，还有得等的，还不是今天，那么要等到耶稣再来才有，我们还要忍耐等候。不过我们不是自己一个孤零零的在那边忍耐等候，我们知道我们有同伴。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况且26节说，我们软弱的时候有圣灵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叹息或者等候的过程可能有软弱，可在软弱中不是我们一个人在那边孤孤单单的受苦，不是的。这边说圣灵来帮助，怎么帮助呢？我们本来不晓得怎样祷告，有一些叹息不晓得怎么说的，有时候自己也搞不清楚状况，也说不清楚了。但是圣灵他晓得，他晓得，他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声音，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前面有我们自己的叹息呀，我们心里叹息。23节说，这边说圣灵也叹息了。当然我们的叹息跟圣灵的叹息不一样，我们的叹息是在一些有一些苦楚里面，或者有一些难处里面叹息。圣灵他没有什么难处的，他的叹息其实是因为跟我们表示对我们的同情，他替我们来说。我们有时候不晓得怎么说了，但是圣灵替我们说，用我们说不出来的声音替我们来说，替我们来祷告。他鉴察人心，27节，他知道我们的光景，知道我们的叹息跟劳苦。他这个晓得圣灵的意思，鉴察人心的是上帝，他晓得圣灵的意思。上帝知道圣灵的意思，圣灵说不出来的声音，我们人类虽然听不懂，但是鉴察人心的上帝是听得懂的。他知道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上帝的意思来祷告，照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个必然成就。他是圣灵照圣父的旨意替圣徒来祈求，这个必然成就。所以这是最保险的，这是看到我们另外一个特权了。我们在基督里得到新生命之后的另外一个特权，不但有圣灵的内住，而且有圣灵的带导。请注意，圣灵不是我们祷告中的帮助者而已，圣灵不是转告我们的祷告，不是，他是照神的意思替我们祷告，他是主动的替我们祈求，是主动替我们祈求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绝不孤单，可能有人把我们忘记了，可能有一天人人都把我们忘记了，有可能，可能我们在一个很孤单的地方跟孤单的处境里面，但是圣灵照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圣灵没有把我们忘记，他还在替我们祷告。 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自怜。如果万一自怜不要太久，要想到圣灵用我们说不出来的，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当我们在软弱中的时候，他是那样子在替我们祷告的。他不会忘记，他不会疏忽，他不会遗弃，他在替我们祷告。那28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既然按神的旨意被召，我们存着爱神的心，神会用各种方式来互相效力，让我们得益处的。好，所以这边后面在讲什么？在提到说，神既然呼召我们做他的孩子，我们既然已经入门，他要来成就他的工作。所以为什么圣灵那样主动呢？因为神本来就是主动的，他是很坚决地来拣选，来爱，并且来保守我们。这边提到一连串的步骤，他这边29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预先知道我们，他预先定预定了我们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儿子的模样，他儿子是圣洁的，他儿子是与他和好恩爱的，我们也像他儿子一样，我们被称义的，我们圣洁，我们与他和好，我们敬拜他，顺从他。好，那么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们是在下面像做弟弟妹妹的。那么不但预定我们要来效法他的儿子，他一旦预定之后呢，就呼召，召他们来。一旦呼召之后呢，就称他们为义，我们被称为义人，不再被称为罪人。一旦被称为义呢，就要叫他们得荣耀。我们现在的心灵可以开始得荣耀了，我们可以结出圣灵各样的果子来，可以开始更新和变化了。我们的肉体虽然还会毁坏，但是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连我们的肉体也要得荣耀，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权啊，享受的许多福气中的另外一样。好，这里提到神一连串的一个作为，他预定，然后呢他呼召，然后称义，然后得荣耀。这是表示说神的拯救是很有一套的，是很坚决的。这样子会让我们的信仰有安全感。不是说我一不小心我就变成永远沉沦了。圣经不是这样的思想。圣经提到的救恩是这样稳固有保障的一个救恩。既然是这样子，31节说，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上帝如果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这里提到的是说什么？说我们的信仰是很稳固的，特别我们爱主，那是更加啊，来让我们更有这样的把握。谁能抵挡我们呢？他这边来用反问的口气，要我们去想一想。既然上帝连自己的爱子、自己的独生子、自己的儿子都肯为我们舍了，难道他不愿意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他最宝贵的他都愿意给了，难道他就是遗弃不顾我们吗？不会的，我们的需要他是知道的，他会赐给我们该用的，我们该有的恩，我们需要的恩惠，他愿意给的，会跟儿子一起给，连最大的他的儿子都给了，其他都只是附赠的而已，那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好舍不得的。这是一方面。另外33节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好，这边提到我们被上帝称为义人，这是一件很稳固的地位，谁能控告我们呢？谁控告我们？其实最常控告我们的是魔鬼。魔鬼想要控告我们，说某某地，我们某某人，你算什么？你什么什么什么神的儿女？我知道你有这个毛病，有这个罪，有那个罪。 魔鬼有时候会控告我们，甚至也会在父神的旁边控告我们。但是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我们有罪没错，但是34节说，谁能定我们的罪呢？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父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我们有罪没错，但是基督已经除去我们的罪，我们已经认罪悔改，而基督已经赦免洁净，而且已经挪去这些罪了。上帝已经算我们是一个义人了，上帝既然算是义人，就是义人。以后如果犯什么罪，上帝按他的公义会处罚，但并不是因此就失去神儿女的地位。我们就是一个已经被称为义了，我们这样的地位是很稳固了。这边保罗很强烈很清楚的表达，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救恩是这样子稳固的救恩。接下来他提到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特权，如今耶稣不但为我们死而且复活，而且是他现在在父的右边也替我们一同祈求，也替我们一同祈求。我们前面看到了谁替我们祈求呢？是圣灵替我们祈求。现在我们看到另外一位是圣子耶稣，他也替我们祈求。你就知道我们一点都不孤单的。有一首诗歌叫有人在为你祷告，其实这个不是最好的翻译，这个、英文原来叫 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有某一位正在为你祷告。我们知道有时候有可能我们孤单到一个地步，说不定大家都把我们忘记了，没有人为我们祷告，说不定有那个可能性，可能性很少，但有可能。但实际上即使大家都把你忘记了，没有人为你祷告了，其实啊，至少不是只有一位，不是三万而已，简直是三兔了、这个圣子也在为我们祷告，圣灵也在为我们祷告。这边说有他在父的右边替我们祷告，他如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父神爱我们，圣子圣灵他也是这样直接的来表达他们对我们的关怀，而且负起这样一个整继续对得救者的这样一个爱的责任。不是他欠我们，而是他爱我们，他替我们祷告，替我们祷告。请注意，他不是转告我们的祷告，不是我们向他祷告，他说转告天父，不是，他是主动的替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有这样大的这么丰富宝贵的特权。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罗马书第八章这两位代祷者是谁啊？就是上帝，圣灵是上帝，圣子是上帝，上帝的第二个位格跟第三个位格替圣徒来向上帝的第一个位格就是圣父祷告。哇，这是一个多么强的铁三角啊！愿神开我们的眼睛，也让我们有这样的属灵的感觉，可以来体会我们所拥有的是何等的可贵。我们是比我们自己所知道的还要富有，你知道吗？保罗他不禁要用后面的这些赞叹来表达我们所拥有的。35节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自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请你注意，保罗在这里不是在写文章，找一些这名词来堆砌在这里，怎么看起来比较漂亮，不是的。他写这些都是他亲身的经历，他曾经经遇 经历患难、困苦、逼迫、饥饿、刺身入体、危险，甚至于是刀剑，甚至于所谓终日被杀，如同将宰的羊。这是他在宣教的过程亲身的经验。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已经传道差不多20年了，他已经饱经这些患难了。可是他因为基督爱的缘故，因为基督爱的缘故，他没有在患难中退去，也没有在患难中与神隔绝。这一切都不能让他与基督的爱隔绝，都不能，因为我们所得到的是那样的稳固，那样坚强的救恩。所以他说这一切都不能，连这个36节讲的终日被杀，甚至于被杀死也不能，殉道也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37节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已经得胜有余了。对保罗来说，这已经是过去式了，已经是现在完成式了。他过去已经经历过很多这一些的，如今他靠着神的爱，他胜过这一些的逼迫，他没有觉得痛苦、难过、悲伤、绝望、孤单，或者退去、软弱、低潮，没有，他已经得胜有余了。这一切他经过，这一切他还是觉得神爱他，基督的爱激励他，圣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是从第五章开始就讲的事情。神的方法是因信称义，而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就已经有这样的特权了。这个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提到，我们因信不但称义，不但与神和好。第二节说，五章二节说，我们因信能够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里面，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所以第五章已经开始来讲因信称义的福气了，而第一个福气就是与神和好，然后马上讲到我们的患难。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有各样的好处，能够忍耐，能够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以前讲过了，为什么不至于羞耻，这是很重要。为什么我们能够忍受患难，能够得胜有余？第五章所讲的到第八章尾巴，第五章开头所讲到第八章结束的时候，刚好是一个前后互相呼应。一个得救者，他有患难，在患难中可以欢喜，可以得胜。这是第五章一开始谈到，我们站在这个恩典里面，不但能够与神和好，享受这个恩惠，也要享受那个苦难。为什么上帝让我们要来受这些苦难呢？除了刚刚提到对我们有各种锻炼的好处之外，其实这边说，因为盼望不至于羞耻啊。为什么不至于羞耻？这个不至于羞耻就是不至于落空的意思，不至于上帝好像很丢脸，说要保护你，结果没保护你，害你啊！这个对上帝的盼望落空了，不是这样子的，不会落空的。上帝不一定照我们的意思成就，但是他一定照他的慈爱来保守，来成就。那不至于羞耻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已经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换句话说，我们是有患难，但是在患难中我们依靠神，神的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第五章所讲的，也就是第八章这里所讲的类似的处境，同样是遇到这些艰难患难当中，可是同样是因为基督的爱同在，圣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在苦中不以为苦啊，因为那个爱大过那个苦难。这个爱不是一滴水两滴水这样滴下来，而是像倾盆大雨一样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为主所做的困难跟忍耐， 神是了解的，他会用他的爱来回应，来互相效力，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可以不但受得了，而且在这一切事情上，37节说，还可以得胜有余啊。所以他不但已经得胜有余，而且他也看见未来。38节说，他不但过去蒙神这样几十年的保守，他也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它包括未来，包括一切，甚至于包括死亡，包括天使，包括一切掌权，就是一切的政权啊，你把邪灵算进去也可以，一切的，包括现在的，包括将来的，包括高处低处别的受到之物，一切的一切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神是全能者，他一旦决定这样爱我们，而我们也以爱这样来回应，以信靠的心这样来回应，来跟随他，不会羞耻，不会落空的，因为他是又真又活。这是第八章里面提到的，刚好跟第五章开头所提到的前后就这样呼应，就这样把它首尾啊串接起来的，这样串接在一起，让我们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一个患难苦楚是必然的。我们虽然讲信主有一大堆好处，但如果你只要享受这些好处，而不要与主同患难的话，那么这样子不但是太自私的，而且也太不实际的。因为我们所走的这条路是窄路啊，这条窄路上当然有它的艰难，十字架当然是不轻松的，这是必然有的。我们怎么可以求只是凡事亨通顺利啊，就是自私自利的啊，只要自己一切的自己的今生的好处就好呢？怎么可以这样呢？我们应该向神完全开放，神保守我们很平安顺利，我们感谢赞美神。如果神让我们遇见一些患难艰难，我们也感谢神。最重要，我们是在主里面。我们如果说自己是自讨苦吃的，那可能是神的管教，也不用把它讲得太冠冕堂皇。但如果的确不是因为我们的罪，而是因为我们服侍神的缘故，或者神另外有别的缘故，让我们受到了一些患难，我们就不用埋怨。我们如果是因为被管教，我们就悔改；如果不是因为罪所受的管教，我们就在神面前仰望神，依靠神，等候神的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也在体验我们所得的救恩是很真实的，是可以在一切患难中仍然感受到基督的爱，而有这样的爱也让我们可以支撑得住，而且可以得胜有余。这是一个必然的事情。现在教会界有一些人在流传着那样子很肤浅的那种祝福的观念，以为信耶稣就是做生意赚大钱身体健康什么事情都顺利家庭就一定怎样美满等等这一种很肤浅的成功主义的神学，这个是片面的东西。上帝在旧约里面也常常提到这些物质的祝福，但实际上在新约里面，这些外在的，无论是健康、财富等等，不是没有，而是不强调，真的不强调。雅各书说，弟兄升高为他高兴，降低也为他高兴。他本来在机关里面当主管这个工资很多，为他高兴他升官发财，为他高兴，可是降卑也为他高兴。换句话说，不是顺利才好。所以在新约里面，因为把这个当作已经是末世了， 在这个末世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本来就有很高的难，是高难度的事情了。所以有什么患难，有什么苦楚，有什么挑战，有什么试炼，很正常的。我们靠神是可以得胜的，不是求一帆风顺，而是求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平静风浪，神可以平静风浪，我们依靠神可以乘风破浪，这才是啊，才是真正的胜利。那个一点风浪都没有，温室里面的花朵，这个不是神的旨意，也不是圣经一贯的启示，这是某一些人啊，把上帝变成圣诞老公公，整天就笑眯眯的，只要给你很多圣诞礼物，这把基督教变得何等肤浅啊！如果我们的主耶稣都要那样子的，经过患难才得荣耀，我们是跟随他的人，怎么可以逃避呢？我们不用自讨苦吃，不必这样祈求，但是呢，我们自认真的跟随主，迟早多少都会有一些患难、艰难、挑战、压力啊等等，这些都正常得很。但我们靠着基督就得胜有余了。所以这个整个这个结论是在强调我们这个救恩，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是这么坚强有力稳固永恒的东西，是圣灵跟圣子为我们带导保守主动啊看顾的这样一个宝贵的救恩，不是依靠我们的感觉跟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救恩这一些的讨论暂时停在第八章这里，九到十一章也继续在讲，但是那个范围比较专门的讲犹太人，提到这个救恩跟犹太人的关系。因为犹太人不要，福音是先给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那么犹太人不要，所以上帝就先给外邦人。等到外邦，第十一章说，等到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满足了，神的救恩进入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他们那中该得救的神所预定拣选的通通听见了之后，最后才回到犹太人的地方，因为他谁叫他起初不要，所以神不勉强人，就先给别人，最后再回来。可是当回来的时候，那个力量是很强的。罗马书十一章就说到最后以色列是全家要得救的。那么全家是什么意思？有两个可能的意思，一个就是全家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得救了，另外一个是呢，各地的犹太人都有一个普遍归主的运动。犹太人是分散世界各地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美国，美国一大堆犹太人，不是耶路撒冷、也不是以色列，是在美国，美国有一大堆的犹太人，那么世界各地都有犹太人，他们流往各地，甚至有一些跑到中国的开封城等等，上海等等，都有一些犹太人。好，各地的犹太人到最后才得到救恩。那么所以他救恩论才讲到十一章才真正告一段落。在十一章结束的时候，当他提到最后外邦人该得救的都得救了，以色列人也全家得救了，然后他这个把这救恩他告一段落，他不禁为刚刚他所写过的赞叹不已。十一章的结束不是说自己的文笔很好很聪明，而是说神让他能够把这整套救恩讲清楚，他很佩服神。所以三十三节，十一章三十三节，这才是救恩论的结束。他以赞叹作为结束，他说这一套救恩不是人想得出来的，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这些都不是谁做他的模式啊，给上帝的，不是，是谁先给他，使他后来偿还呢？都不是，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整套都是出于神，也是依靠神，最后我们得救也一起来归于神，愿我们把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了王老师的系统神学一百讲前五十课，相信您和我一样获益匪浅。从罗马书看救恩论，这系统神学一百讲的第五十讲后，系统神学课程在此要暂告一个段落。亲爱的朋友，接下来空中神学院节目，我们为您准备的是工人的生命与侍奉，工人的生命与侍奉课程。在教牧系列之后，王老师会继续的讲解系统神学的后面五十课。我们都知道，读神学需将所学到的实际的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我们希望能以全备的圣经及神学课程提供给爱主的朋友们，负责牧养广大教会的传道同工们一个受装备的机会。下一课开始，张老师将以二十多堂课来讲解教牧神学。田里的庄稼熟了，工人要被差派，该具有怎么样的条件呢？如果收音机旁边的你想要成为神重用的器皿，就不要错过接下来的教牧神学。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